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昨天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再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从十一节读起，读到二十一节。我们找着圣经的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想很多人都熟悉的圣经，很多人可能第十一节开始会背，因为这是很好的一段圣经。我们读的时候灵里面就会得到帮助，我们可以知道主怎样爱护他的羊群。头一个主宣告他是好牧人，这个宣告带着一个切身的感觉，就是说主来到地上要做他群羊的牧人。而且这段圣经很多时候侍奉主的人一再的诵读，在我们侍奉主人里面觉得我们也盼望能够像主一样做一个好牧人。因为主说我为羊舍命，这句话可以说是好牧人的一个定义。怎么样能够做好牧人呢？要为羊舍命。用这里面这段圣经一般的说来不难解释，因为这里面主题非常清楚。头一件他讲怎么样叫做好牧人，就是能为羊舍命。第二，他说怎么样做好牧人，他说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怎么样做好牧人呢？头一个是他侍奉，他得着这个羊群的信任，因为他肯为羊舍命。第二部分他说因为他认识羊，所以他做了羊的牧人。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篇信息讲到主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主怎样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舍己，我们是羊。可是这里有很多的问题。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头一节引起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十九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我就想不懂，这么容易解释，这么简单的圣经，为什么他们还不明白？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懂了。都懂了，这里主耶稣讲到自己他是好牧人，怎么会不懂呢？为什么犹太人因着这些话要起纷争呢？好，当我再从这些地方仔细想到底有什么难解之处，我发现难的问题很多很多很多。有时候主的话很奇妙，越是简单的话好像我们都懂了，越是不懂。主在这里讲一个比喻我们都懂，主讲到牧人跟羊群的关系，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如果狼来了，狼当然是要撕毁、要杀害、要抢夺羊群的。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狼会把羊赶散。我就心里想，怪不得犹太人要问这些问题，怎么可能若是牧人为了羊舍命之后岂能保护羊群呢？假如要保护羊群，这个牧人一定要活着才行。 假如他说能够为羊舍命，是他为羊舍命，但是羊群如果主说我把命舍了，我把命放下了，好再取回来，所以犹太人不懂了。如果你要做羊的牧人，你当然你不能舍命了，对不对？所以这头一个问题，到底主在讲什么？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犹太人不懂这些话。但是我再读再发现又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主说狼来了，那么谁是狼呢？到底谁是狼？我就想到在现实的例子里面，有许多神的仆人为了羊群的爱惜羊群，他们不惜把命舍了，为着主的缘故寻道。不多久在这个世纪中间，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着主的福音舍命。尼托顿弟兄，我听说这样的故事，他为了羊群的缘故，他宁愿留在上海。那么这样说来，共产主义是狼群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什么是狼群呢？很多很多都是狼。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错误的教训，都成了神儿女生命上的伤害。因此牧人为了羊群舍命，对不对？但是还有问题啊，还有问题啊。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认识狼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不认识主是谁。我们说羊群、狼跟牧人三个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头脑里面截然不同三个形象，对不对？羊嘛一定是白颜色，或者脏一点的也是灰灰的，反正身上毛很多的。牧人没有毛，对不对？牧人是人的。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的，不管是牧人，不管是狼群，不管是羊，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原炉方子的人。主在这里讲的是不同的生命，但是外观上面却没有那么容易看得出来。所以记不记得保罗在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曾经流泪劝诫那里的长老，他说圣灵既然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为羊群谨慎。因为他说在我走了以后，有许多的人他们要到羊群里面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弟兄姊妹，保罗流泪在那里劝勉，他说这些人要用许多乖妙的道吸引他们，吸引门徒跟从他们，而不是跟随耶稣。哦，问题又多了。那么原来分裂教会的都是狼群，而且我们很难弄清楚啊，因为主在这里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羊群也是他的。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真正的牧人羊群是他的，可是假的牧人狼，他把门徒吸引归他自己，也是他的，根本分不出来什么是好牧人，我们不晓得了。什么是狼，以为跟了狼，说不定跟了狼结果是羊，结果还以为是牧人呢。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实的例子里面倒没有那么容易向主明白讲得明白。也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听的时候对着他们身上的光景他们不认识了。主的比喻很好，应该很清楚，但是放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例子里面，放在我们教会中间就不认识了。犹太人就有这困难，因为他们以为那些他们所跟着走的人，法利赛人是他们的牧人呢、啊、因为法利赛人懂得神的事情啊，因为他们随时有近前的榜样啊，所以应当跟着法利赛人才对，对不对啊？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一个才是他们的牧人。主怎么说呢？所以我们回到最早我们讲的最重要的两个点，怎么样来认识这一位牧人。头一件，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太简单了，太简单了。怎么样知道主是好牧人？好牧人肯为羊舍命。在当时犹太人不能明白，在当时门徒也不明白，他们或者知道耶稣是一个不同的人，或者他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认识这是神所立的基督，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一位要为他们舍命。弟兄姊妹们，为什么需要舍命呢？为什么需要舍命？因为有危险。主没有随随便便把他的命放下，没有。若是这样，他没有办法等到为我们上十字架那个时候。因为在加百农的时候，很多人是要用石头打他。假如他不是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脱离他们的手，他可能会被打死。但这一个不是十字架的救恩。弟兄姊妹们，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有一天他要为我们舍命。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征战的问题。十字架是一个大的征战，主耶稣把命请到是一个大的征战。刚才张弟兄举的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他从别的地方来，那里 Santa Ana wind 很大，可是在 Santa Ana 好像没有风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么奇怪，但是我知道前两天有大风暴，可是在暴风眼中间反而是平静的，因为那里的风速不高。可是在外围带动许多的风雨，我们觉得声势惊人，可是真正的暴风眼里面却好像非常安静。所以我们有这样经验，暴风来的时候，前一段大风大雨，门窗什么都漏水了，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忽然停下来了，啊，你以为暴风过去了，不，还有接着再来风。台湾因为是海岛，所以两面都带着雨来。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个征战的激烈有时候我们不大觉得，因为好像没有跟我们发生切身的关系。主耶稣为羊舍命是一个时代的征战，在这个征战中间凶猛激烈到一个地步，他必须借着十字架的道路来证明神的真理。所以主才说，主对他们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把命取回来。他说我知道父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往深处想，就明白主在这里所说的不光是爱的问题，是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流出血来好叫我们接受他的赦免，好叫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饼杯面前一样，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宝血的时候，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不光是罪的问题，征战的问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征战，把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地位挽回，把我们生命的价值挽回，把我们今天工作侍奉的目的挽回。若是不认识这个征战的道路，我们的生命难免活在醉生梦死中间。我真是觉得我们常常需要求主怜悯，因为在美国的生活安逸，虽然这些日子好像觉得有很大的经济的压力，但是到底我们并没有节衣节食。常常我收到一些从非洲来的弟兄们在那里侍奉，从一些落后地方他们的侍奉。我不是说属灵的价值完全于为虚丰衣足食，不是，也不是说因为他们在艰苦的地方侍奉他们就更有价值，不是，而是整个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目的是什么。人生数十寒暑过去了，从前多少人来人往都过去了，有一天我们也要过去，就是有一天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要过去，那么我们在地上能留下什么，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主耶稣他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所留下来的救恩的门户由他而开，因着主的救赎，多少人认识神而得着满从生命里面的满足和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征战不是为了一两个人罪得赦免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救赎回到神的心意中。罗马书第五章就做到这件事，他说因罪因着一个人入了世界，但是也因着一个人在生命中掌权，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活在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什么？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说什么？主说就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这里有一件事情，有一句话是很特别的，主说羊是牧人的，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属于他。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大事情。在今天我们做神儿女的，做羊的这些人的经历中间，好像不大觉得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感觉。主说那些雇工羊不是自己的，所以他能够逃走，当有危险的时候他逃走了。这讲什么？对不对？我心里面实在是觉得今天好像我不懂得主的心意。一方面好像我是在牧羊，一方面我也是做羊，神的羊，可是我却不懂得主怎样用他的宝血埋赎了我。这里主说羊是他自己合法的地位。刚才我说我心里很多的困惑，读到这段圣经，到底今天侍奉主的人能不能说羊是他自己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照着经历来说，传福音带人得救，是许多人得救是因着侍奉主的人的结果和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许多弟兄姊妹们带领人信主，把生命给他们，让他们得到重生，得到主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是，这是有个生命的关系。但是到底没有一个人为别人舍命，只有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可以读在这里说，羊属于牧人，好牧人，不错。我知道很多时候侍奉主的人有这样的心智，觉得羊群是他的，因此他要保护羊群。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今天教会这么多，神的儿女没有这种忠心感，神的儿女没有觉得自己说我一定属于某某人，没有。这里面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能有多少的成分把这段圣经用在今天神的儿女教会的关系上面，但是这里的原则是对的，还是可以用的，就是生命的关系。保罗在刚才我所引的圣经里面讲的以弗所教会，所以那些人会成为教会的难处，他说有许多人他们把门徒引诱离开神的道路，让他们跟随自己，因为他们不是用生命生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代价可付，他们所做的在教会中间所做的事情，主怎么说呢？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应当为全城谨慎牧养神的羊，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门徒跟从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两种不同的心态，有些人把羊群当作自己的，是一个利益；有些人把羊群当作自己的，是一个舍己的态度。我不知道这些话能不能很清楚传达，也许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才明白什么叫羊群是自己的，好像儿女是自己的一样，你为了儿女肯做任何的事情。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家庭出问题也是这样，因为儿子是自己的，媳妇是别人的，或者是女儿是自己的，女婿是别人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是要得的，一个是愿意给的。所以一个真正的牧人，真正的牧羊的心态，永远是不断的给出去。刚才我说没有一个人能为另外一个人舍命，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但是舍己却是每一个在侍奉的人中间所必须学习而且学会的。这是今天我们帮助神的儿女，带领神的儿女，我们供应神的儿女，就好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总是不断的给。我想在教会里面侍奉 这是一个最最吃力的事情，因为要不断的给出去，不断的给出去，从来不指望得回。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们，他从主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帮助神的儿女。建立团契的弟兄姊妹们，花了这么多代价，打电话联络，有时候照顾弟兄姊妹们需要，从来不指望得回什么。这一个是真正的教会里面牧养的心态。常常有时候我们很严格的说这件事情，为了要叫我们断绝一切从侍奉中间盼望得到什么利益。有时候我们侍奉主需要有这样对自己的残忍的。中国人说只忘耕耘不忘收获，不忘收获，对不对？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他们讲的传福音多难多难多难，而且传福音好像没有喜乐。我说为什么这样？我说头一点，如果你的心态改变，你就不会这样想。传福音是一件可喜乐的事情，因为是为着他的需要，他得救了，你不喜乐吗？但是如果你传福音的态度是为了你看见说，哎，这个人将来可以做我的带领，做我的门徒，你就非常愁苦了。因为你是把他带到主那里去，你用生命供应他。如果你里面的盼望真正懂得主耶稣的态度，只有给予，没有指望得回。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觉得深深惭愧啊，主爱我们这样多，但是我们却不爱主，不够爱主。主爱我们这样多，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们。在约翰卫斯理的诗歌里面，他讲什么？除爱以外，一切全舍。意思就是说，在主里面只保留一样东西，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但是其他一切都给了神的儿神的儿女。其实主所以能给，就是爱的缘故。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回报这样，把这样的爱回报给主。多少年来，我们侍奉主，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但是我们的思想里面给的心态仍然少于得的心态。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困惑，主说故宫是要得工价的，对不对？如果侍奉主是要得工价，你的心态就是故宫，不是牧人。有一段时间我心里想，我在觉得任何收取报酬的都变了故宫，对不对？所以传道人不能知薪水。其实这里更重的是说他心态的问题。故宫是什么？是以侍奉作为交换，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多时候也是不容易察觉的。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有个心态，我这样做神的儿女应当怎样。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有一些难处，要我们去帮助他。是我们去帮助了，好像当时他非常受感动，也愿意接受主，也到教会里面来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来了，我就很为难，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周弟兄，谢谢你打电话来，很客气。底下他说一句话，他说现在他比以前好了。哎，我很高兴啊，他比以前好的话那不是很好吗？但是我听说他的意思，因为他比以前好，就现在不需要来聚会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侍奉主人心里为难。我不是因为他要来聚会我才欢喜，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有这样一种交换的态度，他也不能得到什么。而且教会侍奉主在教会里面进主不是一个交换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